各位脑人研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脑科学连线。提到认知，人们通常会想到一些比较复杂的认知功能障碍，不会和冷热或者感觉联系在一起。认知与感觉，他们会在不同的脑区，虽然他们在不同的脑区，但是会有一定的联系，甚至连虚拟现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VR 技术，都可能成为对认知功能障碍的治疗方法。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复旦大学神经生物学博士、耶鲁大学博士后、认知神经科学中心联合创始人肖晓博士，主要为我们分享感觉与情绪认知功能的一些研究。肖博士，您的研究方向非常有意思。我们通常不会把冷和热这对形容词和认知联系在一起，能否请您具体解释一下冷热认知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谢谢。其实实际上，在心理学领域，把心理活动和认知功能进行这种二分法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像最著名的，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我向我的学生推荐过很多次，就是丹尼尔·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然后这个书里面就把认知系统分为系统一和系统二。系统一呢，就是一个跟直觉、条件反射、感性更相关的一个系统，然后系统二呢，就是跟控制、刻意、理性更相关的一个系统。所以，其实冷认知和热认知这两个系统跟卡尼曼说的这个系统一和系统二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它也是另外一种属于认知行为的一种分类的方法。然后这个分类方法呢，其实最早以前是被 Zelazo 和 Mueller 率先提出的，最早是叫做冷执行功能和热执行功能。他们最早对认知行为的一些复杂过程进行分类，但是他们称为的这个冷执行功能的差异呢，其实是很早以前的一个概念。把执行功能分成冷和热的这两个方面呢，目前在很多心理学文献里面也是这么称呼的。叫做冷执行功能和热执行功能。执行功能呢，它主要是心理学的一个比较专业的概念，英文叫做 executive functions。简单的来说，就是一种比较高级的认知过程，特别是在完成复杂的认知任务的时候，可以对各种认知过程进行协调，保证认知系统的一个灵活性和优化性，来完成特定的功能目标。所以，整个执行功能的意思，其实如果是很简单的，我们打个比方，把人脑比作一个公司的话，负责执行功能的脑区，就像是大脑的 CEO 发号指令、进行协调、控制管理等等这样一些活动。但是在更宽泛一些的维度，高级认知功能其实并不包括执行功能这一种。所以我们还是更喜欢把这个分类法叫做冷认知和热认知。我的一个合作者就是剑桥大学的 Barbara Sahakian 院士，她其实在这个方面研究的非常非常多，同时她主要是研究在抑郁症患者上面的冷认知功能和热认知功能，我在后面也会更详细的进行介绍。冷认知呢，主要是指抽象的去情景化的思维过程，它主要是包括比如说空间导航、工作记忆。思维转换能力，比如说专业上心理学上面叫做思维认知灵活性，比如说意志能力，心理学上叫做意志控制能力等等，它需要大量的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参与，通常不带有情绪的因素，我们把它叫做冷认知，叫做 cold cognition。热认知呢，主要依赖比较高的情感投入，主要受到情绪、动机、奖励、付出回报率等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又叫做 hot cognition，热认知。
这非常有意思啊！在您没有介绍之前，我还以为冷和热它就是比较简单的感觉系统的那种冷和热，但是它其实是代表着不同的认知活动的。
是的，其实我们之前在我自己搜索 reference 或者是在 Google Scholar 查 literature 的时候，我把 hot cognition 和 cold cognition 放进去，通常会出来一些感知相关的内容，就像你说的和冷热温度相关的。但是其实我自己在研究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冷和热定义这两个思维过程还是比较合适的。像冷，就大家是感觉更像是一种，非常规范的、非常一板一眼的， 跟有一定的逻辑性，然后非常缜密的、有批判性的这种一种逻辑的思维过程。然后热呢，它就更多的就是带有情感、情绪，它受到，比如说我获得的奖励是什么，我需要付出多少来获得奖励，我做这个任务有多少动机，我喜不喜欢做这个任务，就更多的是有这种很有感情的这种关联，所以情绪在里面有没有发挥作用，是鉴定冷认知和热认知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我可以举几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可能会说明的比较清楚。就比如说是像工作记忆，就是主要是对一些短暂的信息进行保存和操作的能力。比如说你接一串电话，号码你要去记得。然后比如说你在北京问路的时候，一个大爷跟你说"胡同出去，往北走，第二个路口往南走，第三个路口往东走"，就这个工作记忆好的人可能就能找对地方，然后跟工作记忆差的人就容易晕菜。然后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冷认知过程，还有我们更多的冷认知过程，比如说认知灵活性。意志控制的能力。当你重复做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工作任务换了，你马上能不能转换你的一个思维模式来进入到下一个工作任务，然后准确的完成这些工作任务，其实都是一些冷认知所要求你去完成的一些思维的转变。然后热认知呢，其实就需要调动你在记忆存储里面的一些经历，以及你本能的一些情绪反应来，处理信息。其实热认知的定义比冷热认知的这个分类更早一些，它是1963年是由心理学家 Robert Evanson 提出的。它更多的包括的一些任务是，就是相对于冷认知来说，它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任务，就是延迟满足任务，就是比如说你在远期获得更大奖励，然后你愿不愿意推迟你获得奖励的时间，去等那个更大的奖励。其实这个在很多研究这个发育神经科学的时候，研究小孩儿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有些小孩儿，你给他糖果，有一些没有自我控制能力的一些小孩儿，他更愿意很快的就去获得一些比较小的糖果，然后就拿到就很高兴。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他自己有一些足够的比较大的这个热认知能力的，他就会去控制自己及时的一些愿望，去满足更长远的愿望，就更着眼于将来。所以他就是有一些更多的延迟满足能力的人呢，我们就认为他是更具有热认知能力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博弈任务，他能不能有策略的选择？在一个大的系统里面选择来得到获得最大化、损失最小化的一些过程，其实我这些都是去检测热认知能力的一些特定的行为范式。
那么，据您所介绍，冷热认知功能它影响到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那是否与一些神经或精神疾病也有关联呢？
是的，因为之前在很多情况下，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早期的一些研究，像我刚刚举例的这些例子，大部分是来自于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或者是认知科学的一些研究，所以很多都是从一些行为指标、行为范式，或者是我们对一些行为完成的准确度上面来进行这个冷热认知功能的一些测评，然后最近其实也不是最近了，就是有一段时间以来，认知科学其实发展得很快，然后特别是以生理解剖为基础的关于神经环路的认知科学发展得非常快，因为有很多新的技术手段也产生了，所以我们现在在研究冷热认知功能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把认知神经科学的其中一部分脑区功能把它嵌入在里面，就是我们也很想希望知道，当人们完成这些冷热认知任务的时候，是由哪一些神经环路或者是哪一些脑区在里面参与的作用？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会不会和一些神经或者精神疾病有联系？是的，这肯定是会有联系的，因为它有这些生理的基础，比如说是像我们非常熟悉的前额叶皮层、前扣带回皮层、海马脑区等等，其实这些比较经典的一些大的脑区，它全都参与冷热功能。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三个脑区，它不仅参与了冷功能，还参与了热功能。而且目前的研究发现，就是，这些脑区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再细分。比如说，前额叶可以分成背外侧的前额叶，或者是内侧前额叶，就是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前额叶的区分的方法。然后我们就发现，冷认知其实由背外侧前额叶来控制，背侧海马也主要是参与冷认知，然后热认知呢，主要是由比如说眶额叶，或者是吻侧前扣带回，或者是腹侧海马，它们分的这种不同的空间上面的关系也和冷认知非常相关。就是说，以这些比如说前额叶为主要核团的这些神经功能，以及是精神疾病，其实也是跟这些冷认知有非常明确的差异。很多之前的文献其实是在很多精神疾病的患者里面也研究了冷热认知的行为学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的，我的合作者他们是研究了冷热认知功能在抑郁症中的影响，他还有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 review 讨论了抑郁症中的冷认知怎么向热认知转变的一个现象，这是已经被明确的一些现象。然后他们可以很明确地发现，在这些大脑环路中，特别是跟单类递质相关的一些环路，比如说多巴胺能的神经元投射，怎么在抑郁症的患者里面对冷热认知功能产生的影响，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些不同的大脑环路在通过这些单类递质的作用下面，对冷热认知的行为模式产生差别性的改变的这样一些研究的结果。然后像在疾病的神经机制里面，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也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研究关于疼痛的一些神经机制。像疼痛，它其实也是属于一种非常复杂的反应和体验，它和其他的这种躯体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它不仅涉及到躯体的生理活动，同时也涉及到很多心理状态的变化，一些情绪、情感的变化。其实，在2020年，国际疼痛协会对疼痛定义有一个更新，它就说是疼痛是一种与实际或潜在的组织损伤相关的不愉快的感觉或情绪的情感的体验，或跟这个相关的一些经历。所以就明确，疼痛其实确实是包括了它的生理过程，就是疼痛感觉和疼痛情绪的两个方面，所以我们目前认为疼痛可能也可以分成冷认知和热认知这两个方面来进行研究。我目前也在针对大脑环路的一些差异性和一些相关性，以及这几个我刚刚举例的这些大脑环路之间的一些投射关系，在一些疼痛的范式里面进行一些相应的研究。
那我们现在对于这种现象的机理有没有一定的了解？
我们很多实验室的之前的一些研究，其实已经证明了疼痛的感觉分辨和情绪体验这两个过程是通过不同的神经环路进行传导的。比如说是大脑，其实主要是通过一些外周的一些感受器，然后通过这些感受器感受到伤害性刺激，然后传到脊髓，然后再上传到丘脑，把丘脑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中转站，把疼痛感觉分成感觉成分和情绪成分这两种，分配到不同的脑区，形成我们所谓的感觉环路和情绪环路。从外周感受器到大脑皮层有很多条上行的传入通路来传递和处理疼痛信息。但我们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大脑其实分别从感觉和疼痛的情绪这两个里面接收到不同组分的信息，但是我们并不是把这些信息作为比较支离破碎的片段，而是进行一个比较统一的、稳定的整体，作为同一个事件记忆下来。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它的加工和过程当中参与的是涉及到很多个脑区，但是这些脑区和环路之间是可以通过一些机制来进行协同和竞争的，然后优化它的信息，达到最高效的一些信息的解码和存储。所以目前对这些信息是怎么在这些复杂的环路里面进行提取的，是神经科学研究的比较热点的一个问题之一。然后我们之前通过一些包括我们自己实验室的一些实验证据和其他实验室的证据的整合，我们发现，在这个疼痛情绪的处理， 相比起其他的这个疼痛感觉的处理当中，它是有一些优先级的。就是说，疼痛作为一个整体的组分上传，就是在我们大脑认知过程当中去整合这个信息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优先级的一些提取的信息。它在整合的过程当中呢，在某一个感觉通道里面的信息会有一些优先加工的作用，所以这些信息会产生一些主导性的作用。这在心理学里面已经得到非常非常广泛的研究，比如说。在你同时收集到视觉和触觉的信息的时候，视觉会率先主导整合后的知觉。然后当听觉和视觉这些信息同时输入的时候，声音又能改变一些视觉运动的感知。就是这种在多感知整合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大脑完成了很多很多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们当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就认为是。疼痛其实也可以，就是我们其实这是一个假说了，其实目前还在证实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认为疼痛的感觉组分和情绪组分，它们虽然是比较独立的，但是它传入到大脑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综合性的一个传入。它们在传入的时候，其实很可能是把感觉的疼，就是疼痛的情绪的这个组分。更优先级比感觉组分更还要再高一些，就更快的进行一些情绪组分的编码。像我们目前发现的就是前扣带皮层 ACC 在处理疼痛信息的时候，其实既可以处理感觉信息，又可以处理情绪信息。但是当感觉和情绪成分同时传入的时候，前扣带皮层这个脑区就会优先处理情绪的组分。然后把感觉成分的这些信息下行传导给其他脑区，比如说传递给更下游的一些脑干，或者是更下游的控制这个感觉的这些大脑的核团，来进行一些相应的编码。哦，包括还有副隔核，像你刚刚问的，它是不是有一些比较详细的一些机制在里面，就是更深入的一些机制来研究这些情绪组分，热认知的内容，其实我们目前也还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所以它主要是，我举这个疼痛的例子，也是想说明它作为一个神经环路的机制，它其实是有非常明确的在不同的主要功能参与的这些脑区里面，它会有一些不同的，优先加工特定组分功能的这样一种模式。特别是它还可以通过不同的行为范式来进行区分这些不同脑区之间的优先加工的一些范式。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在更微观尺度上面的一些机制，我们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我们发现呢，离开这个神经环路，就大脑网络的这个decoding，编码和解码的这种过程以外。我们还发现，这个冷热认知功能随着年龄、大脑的发育，它也有不断的改变。它不同的冷热功能和它参与的相关的脑区的发育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是像在冷认知功能的时候，工作记忆是从学龄前，就是还没上学的小孩到青少年的这段时间里面是比较均匀的线性增加的。就是你一边读书，他其实能够记得的电话号码的位数可能是比较长的，能够再增加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意志控制能力呢，它是有在早期的时候更快速的增加，然后在你青春期以后增加的速度就比较慢。然后认知灵活性呢，它是发育到青春期的中期的时候就已经达到能够和成年人差不多接近的水平。但是在热认知功能里面呢，情绪相关的功能其实比冷认知相关的功能呢，临前的时候它就会有很多情绪的。判断我们有一些叫做本能的情绪，然后到青春期的时候呢，其实热认知功能的很多，比如说冒险性和赌博行为，它就会有更高的冲动的这种行为就会产生，所以，这些情绪呢也会影响到一些认知，比如说处理情况的一些能力，所以我们就发现，在不同的年龄的时间跨度上面，冷热功能也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发现，在我们研究的这些 不同的时间程度的差异的过程当中，就发现青春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发育关键期。其实，在很多神经科学里面也发现这个有一段发育关键期。最近我们发现一条非常明确的影响神经元成熟的分子通路，叫 integrin 和 ABL2 pathway。然后我们发现，使用条件位置特异基因敲除的方法，能够在兴奋性和抑制性神经元上面敲除这个通路，会诱发神经元产生很大量的沉默突触，来影响神经元的可塑性和其他脑区的投射。所以我们就发现，在不同的作用在冷认知功能和热认知功能的神经环路上面，它产生沉默突触，有可能它的时程会有一些差别。然后同时，这些沉默突触的产生可能会通过它们的产生来影响神经元的可塑性，以及神经元的连接性，以及它最终来影响行为的一些能力。所以我们认为，这些相应的神经骨架蛋白和它产生神经的功能和结构改变的这种作用，可能也是在不同脑区中影响冷和热的这种行为功能的一些更微观、更具体的一些机制。
那听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系列的活动。那么，由于感知情绪和认知它非常的复杂，涉及到非常多的概念和因素，对此进行研究似乎会比单纯的进行蛋白一些对比啊，会更困难一些。那么，目前您采用什么样的切入点来研究认知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确实像我刚刚介绍，其实我刚刚有点担心我介绍的东西，因为太多太复杂，可能会给听众有一些疑问啊。其实我们现在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整个研究的系统糅合了太多的，从认知神经科学到神经生理学，一直到神经心理学。很多方面的研究的影响，首先是进行不同行为范式的研究，在一个更宏观的尺度上面进行一些行为范式特定的对冷认知和热认知功能进行一些区分的行为范式的研究，然后在宏观下面比较介观的过程呢，我们是把大脑的不同的脑区环路和跟冷热认知相关的不同的脑区进行一些比较细致的区分，比如说有一些亚级的脑区，我们把它区分得更细一些。然后同时，我们看这些脑区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它们上面的一些神经元 firing 的一些 coding 是什么样的改变。再往下呢，就是进行一些更微观的，比如说分子通路上面的，去影响这些神经元产生可塑、产生连接的这些分子功能上面的一些研究。所以，我们其实还是把这个整个复杂的过程，把它分解成为从宏观到介观到微观这样一系列的一个神经过程来进行逐步的研究。但实际上，真正进行研究，你不可能是划分成这些非常独立的模块，各个模块之间它肯定是要打通，相互之间来进行监测的。所以我们实验室其实是用了两种，目前我认为是神经科学研究里面比较常规的，但是也是用比较新颖的一些研究手段来进行研究。首先呢，就是我们在检测行为指标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使用一些基于视频的一些机器学习的研究手段，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一些更客观的手段来对情绪和认知行为的参数进行提取。比如说我们实验室目前有一个小组的同学正在对一些非人灵长类，比如说是猕猴进行图像数据影像资料的这样一些机器学习的一些提取。我们希望通过开发这种使用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的一些方法来构建这种基于多个处理层的这种特征提取器。然后通过一些迭代学习的方法来发现这个数据模型中的一些特征分布的规律，然后来保证我们提取到的行为是比较客观和准确的。因为像我们研究的主要是以一些模式动物来作为一些研究的模型，我们不是 像如果是在人上面做研究，可能你的情绪的研究就会比较简单一些，很多指标都是依赖一些问卷调查，或者是直接的一些主述，你就可以去来告诉这个人。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是像延迟满足，行为范式，或者是热认知的行为功能进行评估。但是还有一些热认知，比如说一些情绪的功能，它更多的是一些本能的情绪。所以我们这些指标，我们都希望通过一个更客观的手段，来进行获取。所以我们目前就是构建了一个，据我们所知啊，应该是第一个非人灵长类的动物数据集，我们叫 Primate in Lab。我们这个涵盖了很多，非人灵长类动物在日常行为的一些类别。我们希望通过一些深度学习的有监督学习方法，对这些不会说话、不会回答问卷的动物进行一些焦虑啊、抑郁啊、心快、喜悦这些情绪特征的提取和评估。所以我们希望这些情绪特征的评估在这些，结合比较经典的冷热认知的行为范式的这些过程当中呢，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面来准确识别他们的这种热认知的一些行为特征，能够比较客观的来对这个冷热认知的这个功能进行一个分析和研究，这是我们用的其中一个手段。然后第二个手段呢，我们其实是想，因为像刚刚我们也提到，有很多很多混杂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们其实主要是考虑到能不能进行一些变量的控制。其实这是在一些心理学或者很多认知神经科学上面的一些非常经典的一些研究手段。就是我们希望在设计实验的时候，能够有意识地去掉一些变量，然后在同一个行为模式的情况下，当你去掉了某些变量，再去比较它的其他的改变的因素可能能够比较还原大脑的一个状态，因为大脑像我刚刚介绍的，它是一个多模态感知的一个整合体，就是希望通过一些变量控制来有选择的去除一些混杂因素。我们其实是主要是借助一个虚拟现实的一个环境，一个这样一个系统，我们在这个系统下面呢设计了一些包含冷认知和热认知的一些行为模式，然后我们通过把这个动物放在虚拟现实的环境中，同时我们在这些冷认知和热认知的这个行为模式的情况下呢，我们也比拟着虚拟现实的这个环境，又搭建了一个真实的环境，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动物都是在首先在虚拟环境和真实环境分别进行训练。然后同时再让他们交换这个虚拟和现实的两个环境，我们再进行训练和记录，然后再通过这些控制一些从虚拟到现实的这种改变的一些变量，就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虚拟现实系统，它是一个头部固定的，因为你我想先说明一下，就是我们的训练系统是主要是在啮齿类动物，就是小鼠上面进行训练，然后要进行小鼠的虚拟现实的这个活动呢，它必须是头部固定的，就是，它是在一个跑球上面来完成这个行为训练，然后它的头部是以一种不太有损伤的方式，然后固定在一个固定器上，然后它的眼睛和整个身体是只能朝向一个方向的，然后它是在一个跑球上面来进行一些活动，所以它自己感觉上面应该没有太大差别，因为我们的整个里面它有一个270度的环绕式的一个屏幕，所以它看到这个屏幕呢，里面我们会有一些迷宫，会有一些行为的刺激，会有一些视觉的刺激，然后它看到的整个行为模式呢，跟它在真实的迷宫里面，我们希望它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它身体其实它朝它的空间朝向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它在这个虚拟的环境里面呢，它自己通过跑球的这个转动呢，它自己是感觉它是在做左右的这种选择，以及空间的一些移动的。所以我们就比较这些大脑在它进行这种迷宫任务，这种空间认知的任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他的大脑里面通过一些更精细的记录，比如说是像双光子显微镜的一些记录，或者是多通道埋植电极 预埋置一些电极在不同的脑区里面的一些记录。我们通过来这些记录，提取到的脑区的信息和它的，这些认知任务之间进行一些比较。然后同时，我们其实是知道我们在这些虚拟现实的系统里面，在什么精确的时刻，我们给它什么样的精确的刺激。然后，把它这些刺激的时间变量和它的给的这个刺激变量能够控制下来，同时去除掉一些空间移动的这些带来的，变量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把这些，变量进行控制，来进行一些更精确的一些，研究模式，来解码它具体大脑的一些编码模式。然后同时把他们这些在冷认知和热认知的这些行为中，大脑的这个 coding 的模式给提取出来。
非常有趣啊。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有提到虚拟现实 VR 这么一个训练模式。我看到过一些视频记录下戴着 VR 眼镜的玩家，看到虽然是虚拟的悬崖场景，但还是会小心翼翼的不敢往前走。这样看来，虚拟现实也能够引发情绪和行为上的反应吧。
是的，是的，因为虚拟现实其实像你最早以前提到的这个虚拟现实疗法、
对，
虚拟现实技术，它其实是目前逐渐的渗透到一些心理治疗的一些方面。最早以前，这个虚拟现实在人上面主要。被心理学领域应用，主要是有治疗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恐惧的效应，比如说像恐高，比如说像幽闭恐惧，然后比如说对特定恐对象的恐惧，比如说你有些特别怕蛇，有些特别怕蜘蛛，就是通过虚拟现实的我们叫做虚拟现实暴露疗法，就是让你不断的去在这个情况下面，它没有危险。对吧？让你知道这是没有危险的情况，然后不断的让你去暴露在这个一个情况下面，告诉你，当你慢慢的让你脱敏吧，实际上是，就是解除这种心理对这些东西的一些恐惧。但现在其实很多心理现实虚拟现实的疗法现在已经运用的挺多了，就是除了这些恐惧症以外，还用在很多。比如说创伤后应激障碍，对吧？就是当有些，一个比较有名的 reference 就是送到伊拉克去打仗的这些老兵，他听到一些炮火的声音，或者是你在厨房开个那个，煮东西，你开个火，他都会很害怕，有应激障碍。但是你通过这些虚拟现实，他们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 reference，就是他构建了一个虚拟的场景，就是让他疼痛，就是他是一个烧伤的病人，就是他通过这种虚拟环境的一个构建，他能够缓解一些疼痛，然后改善他的创伤后的应激，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精神分裂症、幻觉、成瘾方面的研究，都是在虚拟现实。应用上面挺多的，我自己认为虚拟现实疗法其实它，优势还是挺大的。就比如说它比较容易去改变场景，对吧？像我之前说的，它很容易控制变量，很容易去改变难度，特定的针对对象来的具体情况进行编程，针对性个体的一些治疗的方案。它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就是它是。实际上，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虚拟现实，它主要就是一个那个头戴的一个眼罩或者是一个头
对，
罩这样子的，它
是
可
的，
以让
是的。
患者和具体的环境进行。然后同时我们因为有很多计算，现在计算的算力改变了，所以你可以通过计算来通过它的互动进行一些更有针对性、互动性的一些治疗的体验，形成一些闭环的刺激，就是它的响应，你很快就能够算出一个结果，然后再进行对它的响应进行响应，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闭环刺激的一种方式。然后第三就是它成本很低，对吧？很灵活，你不需要专门为患者搭一个场景来做。但是虚拟现实疗法它其实目前还是挺多争议的，就比如说。 它真正是有治疗效果吗？其实现在还不是非常确定，对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我自己的实验室里面，它在除了虚拟现实的场景以外，我们要搭建。其实我们花了非常多的功夫，我们在不同的行为范式下面搭建了和虚拟现实一样的真实的场景。我们就想要确认虚拟现实的这个治疗的方案是不是真正的，是不是在脑子里面它反映出来的东西是真的。就是要有一些更支持它有效性的一些科学证据，目前还是比较有限的。还有就是，有可能会有一些伦理上面的争议，是吧？因为它毕竟有一些暴露疗法，这些它是不是会让他的心理承受更难，或者是会不会有一些场景的限制？所以我觉得它关于它的这些神经机制和心理机制，还是需要更多的像我们这些基础研究的工作者，更多的努力来明确它的一些治疗的效果和它会产生的一些效果。
那么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下冷热认知研究的应用前景，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冷热认知研究对类脑智能的辅助作用呢？
是的，其实，在人工智能学界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悖论啊，就是说，让电脑和我们下棋是非常容易的，就是让电脑
对。
跟一个 AlphaGo，现在的 AlphaZero，它能够和世界级的大师去比，它都没有太大的问题，都能够很轻易的去战胜一些大师。但是要让电脑像1岁的孩子那样去感知和行动，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是吧？就是 AlphaZero 能够击败这个顶尖的围棋高手，但是就没办法真正像一个儿童，像一个人，甚至像一个孩子那样去探索世界。所以，我们的冷热认知的研究，其实在人工智能或者类脑智能是非常，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能够把这个电脑它更擅长的，比如说逻辑运算、逻辑计算，把和人更擅长的一些情感和情绪这两块能够结合起来，对吧？因为像人工智能，其实它通过发展起来的这个阶段，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不同的途径的。一个是它不考虑大脑的工作原理，完全从迭代软件和硬件的角度来提升人工智能的状态，对吧？还有一个是通过借鉴大脑的原理。就像我自己所在的这个学院，我们叫类脑智能研究院，就是叫 Brain Inspired Intelligence，就是它更多的是借鉴大脑的工作原理来进行一些启发式的一些研究。通过这种计算建模模拟大脑的这种计算运算的方法来建模，来通过软硬件实现的这种机器智能，其实它很多是有一些对认知行为和智力水平上的对人的一种仿生的，一些研究，所以我自己认为啊，就是在它虽然我们目前其实很多类脑智能最早以前是对视觉系统的一些仿生，对吧？就是因为视觉系统研究的非常清楚，也不是非常清楚，当然还有很多不清楚的东西，但是相比起其他的功能是比较清楚的，所以我们是其实是在对视觉，或者对多巴胺能神经元的一些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发明出来了一些深度学习的网络，对吧？是在这个视觉系统，然后比如说对多巴胺能神经元的一些响应的制度，对一些奖励的惩罚的这种学习呢，是发明出来了强化学习的这样一个系统。所以，我们对大脑学习的这些模拟，其实是让整个计算机和类脑智能发展得更快的一种方式。然后，但是，像电脑目前能够达到的一些状态呢，我们目前觉得它主要还是一个比较专一的功能，还没达到通用智能。它主要还是一些这种单一功能，比如说下围棋，它能够非常非常厉害。它在很多，总结特征这些方面，它其实已经非常厉害。但是，人类比起电脑、比起机器来说，还是具有非常 高的其他的能力，比如说是像辩证的推理的这种能力，然后感受喜怒哀乐的能力，或者快速学习的能力，对吧？就像你拿这个机器来说，现在它发展的这个阶段，可能跟我们婴儿发展的阶段差不多，但是婴儿在学说话的时候，你可以注意观察，他只要通过观察父母的几次对话，大概就或者听父母训练几次，他就可以学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比如说，我们人类去驾校学开车，他只要教练给一些引导，一般他都可以在不撞车的条件下考完驾照，是吧？正常人，像汽车，他为了学会自动驾驶，他必须要撞墙很多很多次，他必须要不断的试错才能慢慢的学会，这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像我们的热智能，就是这些更灵活的这个能力，然后有一些快速的学习能力，其实肯定是能够辅助这些学习的，能够辅助认知的。所以，目前类脑智能开发主要还是在冷认知的这个功能、逻辑思考、判定这些能力上发展的非常非常非常快，所以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对热认知这些能力的研究，让电脑慢慢去学会，让一些机器慢慢去学会一些热认知，来进行更高效的一些处理和学习。
那这是否意味着在未来，类脑智能可能会拥有情绪？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一个细思极恐的事情。
今年初的时候，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的杨雄李院士和我一起出版了一本书，叫《探索脑的奥秘》。我们里面有一章专门讨论的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所以我们其实在里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比较，一些我们自己看法的一些讨论。因为我们像你说的，如果电脑拥有情绪是不是一个挺可怕的一件事儿？实际上，确实它好像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过程，因为其实，在人工智能领域，他们还涉及到一个比较专业的概念，叫做机器意识，就是机器是否具有一些意识系统，它能不能跟人类似的有一些感知的状态，比如说是像意向能力。具有情感状态是吧？比如说像意向能力，就是指。假如说你没来过复旦，但通过我的一些描述，你就能够在大脑里面大致的产生对复旦这个环境的想象和校园景象的一些联想啊。但是机器可能目前肯定是达不到这种意向和联想的能力的。然后比如说像我们怎么样能判断好坏、善恶、美丑、爱恨这样一些，具有这种情感。机器肯定现在也是没办法进行判断的，而且，机器如果产生了这样一些机器意识，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我们认为啊，就是我当然也是一家之见，可能也有其他的一些看法，比如说像 Elon Musk 或者是像这个，会让我们去警惕人工智能。但我们认为其实，因为还是能够有一些的控制的，我们因为其实如果机器能够带有一些像人类一样的情感，我觉得并不是一件坏事儿，因为情绪并不是一件坏事儿，它很多时候能够引起共情和同感。就比如说，什么叫共情和同感？就是说，当你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你也会感到不舒服，对吧？看到别人开心的时候，也会觉得高兴。这个目前在低级的动物的研究当中，已经发现是有类似的情绪功能。以前我们认为低级动物是不会共情的，但目前现在能够发现它也是能够共情。然后它看到别的动物受到痛苦折磨的时候，它自己也会很难受。然后它这个功能能够很好的帮助一个动物、一个有机体去进行很好的学习，其实是进行模仿、更快的学习的一个比较快的一个步骤。
那您的研究方向横跨心理学、神经科学和类脑智能，那么在您看来，这几个领域之间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是的，其实我其实不敢说自己横跨心理学、神经科学、类脑智能，因为我其实我了解的都是 几个领域里面比较皮毛的一些，现在其实我自己也在比较努力的，在几个方面都在努力的一块学，跟我的学生一起一块在学习啊。因为我自己其实，我最主要的是想说，我的研究方向确实有一点，在我的研究经历过程当中是在不断的调整。像我自己，我以前。我本科是西安交通大学毕业的，然后我们学的主要是非常工程化的一些学习，所以，交大数学、物理、计算机都很强，所以我们课程设置是非常偏工程型的。我在本科阶段学的基本很多是电子电工，然后或者是一些编程上面的一些工作，但是我在本科学习了之后，我自己觉得我对生物医学就对脑科学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其实都是进行一些有意识的一些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方向进行一些选择。后来我本科毕业以后，争取进入到了。复旦大学神经生物学研究所，当时我们正好是有一个，我们有一些保送的资格，所以我当时也是去经过一些面试什么的，然后当时就觉得自己好像有一些科目上面的转换，但是还比较幸运的能够进入到了复旦大学神经生物学研究所，目前是改名成了脑科学研究院来进行学习。其实我的导师张玉秋教授和赵世奇教授。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因为我其实自己一开始是没有神经科学背景的，所以，我从，其实从在复旦的时候是真正，正式开始学习神经科学，特别是我们实验室研究的是疼痛，就痛觉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两位导师对我的科学领域里面的启蒙是影响非常巨大的，让我真正懂得怎么去做实验。就是怎么去完成一项科学的研究，然后怎么在神经科学大脑的这个解剖学、生理学方面，他们的大脑就是功能是依据生理的基础来完成的。那解剖学、生理学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其实，在那段时间学的非常非常多。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复旦的氛围让我其实也受益匪浅。我觉得复旦整个一个情况就是。支持你通过兴趣来选择方向，让真正教你一些通过兴趣和选择的方向来进行一些科学的思考，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然后，当我博士的时候，我自己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就感觉可能我还想要更细致一些的研究方法。我希望我自己，我当时学的自己做的是一些电生理的工作。但是我自己就觉得，我可能是很想要在这个研究技术方面想要再扩充一下，所以后我博士毕业了以后，我就申请了耶鲁大学医学院的 Antoni Kolesky 实验室，他实验室主要是进行一些分子功能、分子通路上面的研究，所以他们实验室是做很多基因敲除的小鼠，然后进行一些更细致的微观通路的研究，所以我就是相当于是更想在技术方面进行一些提高，然后同时在耶鲁的时候，我又进入了Michael Higley 实验室学习一些双光子的影像，就是在离体和载体的双光子的一些影像的，所以我觉得我的博士后，就是我自己总结下来啊，我自己感觉是博士期间是对一个科研思维的一些建立，然后博士后期间让我更多的是对一些技术方向的一些 polishing，然后技术方向的一些打磨，然后后来我又回到复旦类脑智能研究院，所以我们研究院它其实就更交叉、更综合了。它有它的前身是一个数学系的一个研究院，我们院长是一个数学家。然后，同时我们这个研究院里面有很多研究，有就是物理学背景的，然后计算机背景的，数学背景的。所以在这么大一个环境里面，其实我自己选择这个研究院也是考虑到，我觉得 现在的研究的技术，包括我们学的这个双光子的这些技术啊，还有多通道的这些电生理的技术，它其实最终我们是要去解码我们收集到的这些信号的。我希望通过一些更好的一些，计算科学的手段，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来提取到一些大脑里面的信号。同时，我们也其实像我目前在的认知神经科学中心。我们的两个创始人是心理学家，是 Trevor Robbins 教授和 Barbara Sahakian 教授，所以他们俩其实在心理学方面对我的指导也是非常多的，就是很多心理学的，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交叉也是受他们的影响，所以我自己觉得，通过我的研究的历程都是有一些。自我的一些选择，就是有一些在那个时候，我自己感觉我好像是缺一点这些东西，所以我就往这个方面去做了一些相应的选择，也比较 lucky 能够正好遇到这样一个环境，能够一起去学习，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自己的需求的一个方向，
掌握多个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它非常有挑战。能否请您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和感受？
我自己感觉对我来说有两点比较重要，就是第一，首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兴趣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你在，包括我自己在选择学生的时候，我也比较看重他对科学有没有好奇心和求知欲，对吧？就是对在某一个方向上面能不能产生一些有针对性的。有一些逻辑性的问题，然后愿意尽自己的努力去寻找答案，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不要恐惧，就是你在学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要有比较开放的一个概念，就是不要太担心自己这个领域可能原来没有基础或者没有比较系统的学习会比别人差，其实并。我觉得是不对的，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往大里说，现在属于一个技术爆炸的一个年代，对吧？就是所有东西它都在非常快速的发展和迭代的过程当中，所以很多技术，哪怕是他原来在学这个技术，但是很多 package 很多包出来的时候，你并不一定见得你会比刚开始学的人更了解，用得更好，因为现在很多很多东西在一瞬间很。都出来了，对吧？就是你有基础的一些，通过一些基础的学习之后，你把一个东西、一些其他的技术用得更好，其实不存在起跑线的一个问题。当然，你原来基础好一些，能够更愿意去学，更对这个方面更有兴趣，我觉得是对你来说比较帮助比较大。但是不要有害怕的这个恐惧的心态，就是不要觉得我之前没学过这个，我原来学的是。生物或者医学，我来做这个编程行不行？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的。像我自己的学生，很多都是这么 training，也很，他们做的都非常棒。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不要浮躁，就是现在同样也是因为信息爆炸的这个原因，大家接收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就是不要什么都想去学。一开始的时候，虽然我自己转了这么多的方向，就是从不同的领域有这样的变动，但是我自己感觉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一件事儿一件事儿的来，不要一口气吃成一个胖子，就是愿意静下心来，一件事一件事的完成。我觉得已经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做科研的标准了，所以我觉得主要就是这几点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觉得像我总是跟我自己的学生说，我希望他到我们实验室来，学习的并不是一些技术，我希望他们是能够学习到一些科学的思维和思辨的能力，就是。我们能够通过这些训练以后，让你知道你在考虑，哪怕是在生活过程当中，能够知道针对一些问题应该怎么思考、怎么提问、怎么进一步学习，就是你自己有这种学习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比较重要的，虽然并不见得适用在所有的 方面，但是我觉得有这么一个思维和思辨能力，其实是比较重要的。然后我自己另外一个经验就是，我在学习的，就是工作的时间以后，就是我在工作时间之余，我会进行一些科普的写作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对我去整理整个。概念和逻辑，把一些知识点串联起来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老人言，你们也非常辛勤的在这个领域、科普领域进行工作，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也很愿意支持，在这个上面进行更多的发展。其实我觉得，在科普写作的过程当中，就涉及到一些搜索你不熟悉、不是特别熟悉的。领域内知识的一些能力，同时你要把这些能力能够读清楚，然后串起来，然后把你这些知识和你自己很熟悉的知识能够有一定的串联，然后能够把它确认出来的一个逻辑线能够讲清楚给读者听，给不太了解这个领域的一些读者听。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些科普的写作和一些科学知识点的一些总结，其实对我来说还是挺好的一个经验。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同学有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其实他也可以尝试先把自己很了解的东西，能够有用一种更简单的方法表述出来，其实就是对你自己的一个提高。然后同时你再表述给一些不太知道你的领域的人听得懂，其实你这个时候你就已经很掌握你自己的东西了。其实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的，所以我也希望很多，身边的同学或者是一些科学的工作者也能够加入到这个科普的，不但对别人有帮助，对你自己肯定也是有提高的。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啊，确实，在读书、读博士或者是做科研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一些硬实力，就是一些技术啊什么的，同时也会获得一些软实力，去帮助我们去更好的生活。也就像我们有非常有逻辑性的冷认知和非常情绪化的热认知一样。那么，非常感谢肖博士今天这么详细的介绍，而且非常感谢您的这些建议。对于神经科学之下一些不同脑区的研究，以及神经科学之下一些话题的交叉的研究，必定会擦出新的火花，带来新的发展和一些新的发现。再次感谢肖博士加入我们今天的脑科学连线，祝愿您的科研一切顺利。
谢谢，很荣幸加入到老人言的这个采访，然后也谢谢你花这个时间来跟我一起讨论整个研究的过程和研究的一些心得。我也希望通过这些分享，能够让大家能够一块在这个领域这个话题上面多多进行一些讨论，因为有讨论才会有更多新的东西出来。
再次感谢您。